类宣言。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宝贝宣言》，我是黄轩。今天在节目中呢，非常荣幸的，我们可以再度的邀请到諮商心理师严静老师到节目中，要来跟大家谈一个主题。我觉得这个主题哈，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你我多多少少都有这个状况，但是呢，如果发生在小孩子的身上，我们要怎么样去来发现，然后怎么样去帮他做一些调整，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我们现在欢迎严静老师，老师好。
Hello， 黄轩好。
我们今天要谈这个主题叫做嫉妒。嫉妒，
嫉妒，我比较习惯讲嫉妒，我怕讲嫉妒我等一下很会讲错。
对，讲这个嫉妒的这个话题，其实我印象我之前好像有跟职能治疗师有谈过这个主题，但是谈的不是这么的深入。那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的，我们请到专业的諮商心理师。
其实职能治疗师也很专业啊，只是我们可能关注的面向不一样。
是的是的是的。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个嫉妒。对，其实嫉妒呢，我本身啦，我不知道是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
每个人都会有。
真的吗？
绝对有。
因为有时候我跟同事分享一些我觉得我自己认为说我在嫉妒人家的这种状况。
然后你很勇敢的，你可以去讨论这件事情。
真的哦。然后我同事都一点都没有感觉。我想说奇怪，你们怎么都是这样子很平静这样子。所以嫉妒的这种心态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每个人都会有啊，就是大家一定都有经历过这样的情绪。只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好像对嫉妒这个情绪的负面的感觉比较强嘛，就是会有一个负面的标签在，
是
嫉妒不太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其实不太能够去承认自己会嫉妒别人。
那嫉妒跟这个我又会 confuse，跟羡慕
有什么不一样？
对，
就是我觉得可以先聊一下，就是嫉妒它到底是什么。
好，
我觉得嫉妒它大概有分成两个面向一个是这个东西是我的，你不能拿走。比如说今天这是我的伴侣，我的老公，我的男朋友，
这个不一样啊。
对，如果你今天要抢走我的伴侣，或是如果有第三者出现，我就会非常嫉妒吧，对吧？因为这个是我的，我的伴侣。就我们常常会觉得啦，就是我们大家习惯会觉得，伴侣应该是跟我绑定在一起的啊，所以那是我的伴侣啊，你怎么可以出来介入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就觉得嫉妒，这是一种，这个是我的，你不能抢走。那另外一种是，我也好想要有这个，为什么只有你有？我也想要。
比较常遇到的是第二种。
比较常遇到的是第二种，
就是我也想要，
我也想要。
对，为什么你有我没有这样子？对，这个好像比较频繁。
对，因为不是说，因为我们不会把所有东西都认为是我们自己的嘛，所以可能第一种情况就没有那么常发生。
对，
但第二种情况真的是无所不在耶。你可能跟你的兄弟姐妹，你可能跟你的朋友，甚至是你最要好的朋友你可能都会有嫉妒的心情，或者甚至有时候，因为现在网络很无远佛界嘛，那时候甚至会嫉妒某些网红就觉得他们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成就、这样的收入等等。所以那种为什么你有我也想要，我觉得我应该也可以有这样的心情，这样也是嫉妒。
老师，我想到了你刚刚讲到这个网红或者是某个影视歌星明星之类的，如果心态比较健康一点的话，是不是就是说他这样子的举动、这样子的想法、心态是羡慕人家、崇拜人家这样子呢？
我觉得好像不见得是健康或不健康，而是比如说像是刚刚你举明星跟或者网红嘛，我们其实不太会嫉妒明星，你有发现吗？我不会拿我自己跟蔡琳比较说，天哪，蔡琳身材好好，为什么她可以那么红，她为什么可以得金曲奖，为什么我不行？我不太会跟她，我不太会跟她比较，因为她离我太远了嘛。
对对对，没错。
第一个就是你要成为一个偶像，就是一个歌手，然后你要能够发片，然后要能够得什么金曲得金曲奖，那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成就，而且离我的生活好远，我又不是
跟我们没关系，
跟我们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对，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个网红，那可能他跟我一样，也许是一个 平凡人，
嗯哼，
但他可能因为他有一些很不错的作品，或者他可能很、嗯、有一些很幽默风趣的个性、
嗯、
然后被人家喜欢，然后就可能有很多的追踪者啊，得到很多关注啊、嗯、或者得到很多收入啊、
嗯、
我就觉得其实我跟他好像没有差很多啊，我跟他距离没有到很远啊，也许我们年纪差不多，然后可能也许外貌也不会差太多，那为什么他可以我不行？
嗯，
就是当对方的，我觉得羡慕跟嫉妒的差别，我自己觉得在那个距离耶、欸。
嗯哼，
就是如果今天对方跟我没有差很多，
嗯，
我就会觉得天哪，我好嫉妒他哦、喔。
嗯哼，
或是为什么他可以，我不行？
嗯、
可是如果今天假设对方可能其实他的领域跟我完全不同，或者比如说也许可能也许同样假设我是心理师、
嗯、
然后、如果我有一个心理师的前辈，然后他可能、嗯、有自己开一间諮商所啊、
嗯、哼哼，
然后收入很丰厚，我觉得哇好羡慕，或哇我好崇拜
学习的对象，
学习的对象，因为他是我的前辈嘛，他找我出道找我出道很久嘛，
对，
那他能够有这样的
成
就，成
就
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是是
对，
是，
所以我就不会觉得我好像很嫉妒他，或者我觉得、嗯、为什么跟他差这么多？
嗯嗯，老师，你有感觉你被人家嫉妒吗？
我想想看，
嗯，
我觉得有，就是当我取得一个比较难取得的机会的时候、
嗯，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这个经验也很特别，但我其实没有跟其他人核对过啦，
嗯、
但这个是我自己的感受，是、
嗯、
就是当时就是因为我们心理师都要实习嘛，
对，
然后那时候我一直是一个运气很好的人、
嗯、
就是我找实习机构都是面试第一间就会上、
啊、
然后我就后面就会很轻松，
是，
但因为其实我有好多个同学是他们面试了一间两间三间甚至面试到了第七间第八间他们已经没有自信了，
哦，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那时候我们班有好几个同学跟我一起去面试，
嗯，
某
一间，同一间
，其实就是我现在工作的地方
啦。OK，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只有我一个人
录取
，然后我就可以感觉到同学的那个眼神，就是他们就觉得为什么是你，凭什么是你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他们当然，我觉得他们其实也。也他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毕竟都是要走就是助人的科系或是心理师嘛，所以大家会有比较多的自我反省、
嗯、
他们并没有把这样的一个不满化作成是一个攻击的行为、
哦、
去骂我或者指责我，但是
你有感觉
或是确实其实也有一两个同学他们在隔了好一段时间、
嗯、
然后跟我说其实我那时候觉得为什么是你，他觉得他也很努力啊，或者他觉得他并没有比我差、
okay.
可是为什么他没有机会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实习、
oh.
对，那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算是被嫉妒的经验吧、
uh-huh, 但是我觉得、嗯、你们都很成熟，就是不会被人家攻击，也不会去攻击人家，就比方说去毁谤人家之类的、
嗯、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也在学习。
嗯，是，人家不是说有一句话说不遭人嫉是庸才吗？
啊，
如果我们被人家嫉妒、嗯、我们这样子的想法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或许会吧，
安慰自己，
可能会觉得就是好像自己还有一些可以被嫉妒的价值吗？
好像没有比较好、欸、我觉得、嗯、
但我觉得其实被嫉妒我觉得它不是一件坏事，但的确会让我们有一点点心生警惕，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我那时候就面试上之后、
嗯、
我都不敢就是太开心，就是
啊怎么会这样，
因为
明明是很开心的事情，
对，是很开心的事情，但因为其他人可能他们都还在就是
努力
当中，所以我就觉得我不能太开心，就是我要低调，然后我就是这件事情我可能开心的一个下午，然后就不要再特别提起了。
是这样子对的吗、
嗯、这样子是对的吗？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对错，因为我那时候是为了顾虑我同学的心情嘛。
OK，
对，但是如果说要照我自己的期待的话，其实我当然是希望我可以就是开开心心
分享，
跟更加分享开开心心的庆祝。
对
对
对, 对，
但如果说真的考虑到对方，如果他其实很失落或很难过的话，
嗯，
对，其实我会觉得那我可以先缓一缓。
OK，
对，可能等到他。 他可能也找到适合他自己的机构了，或者他可能也过了那个失落的情绪之后，我们再一起来分享
哦、或者是一起庆祝这样子，
对，一起庆祝，对、
那个时候感觉也蛮好的，
确实是。
还有刚刚老师在言谈中有讲到凭什么为什么，哦，这个也是一个会嫉妒人家的常常会讲出来的话，
没错没错。像我昨天来之前，我在跟就是我的男朋友在聊天，我就跟他就在讲说，他就说他就提了一个我其实没有想到的例子，他说像常常富二代就会被大家质疑说你凭什么，我就说 哦富二代，他说对啊，因为富二代就是好像有钱，但是可能也许能力其实是很平庸的，但是他就可以取得比别人有更有机会
更好的生活
或者更有机会成功嘛。对，所以那种对那种凭什么，就是好像我们会去跟其实就是跟对方比较啦，对，就会觉得我跟你比较之后，我觉得比如说我的能力可能其实跟你不会差异太大，或者比如说我们其实处在同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或是比如说其实我也很努力啊，可是为什么今天可以取得机会的是你，就是我会觉得我也有权利可以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吧，可是那个机会却没有到我身上。这个就会让我想到就是我一个国小同学的例子，就是我刚刚就是讲，在其实这也跟羡慕有关，就我一个很要好的国小同学，就是她是一个女生，我们两个就是感情很好，然后那她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生，她就是每次考试几乎都是第一名，然后
这种就会被人家嫉妒。
对，但她其实是那个嫉妒的人哦，就是
她嫉妒人家，
她嫉妒人家，因为我再把主要角色介绍一下。
OK OK OK、
就是，因为那我就先讲我自己，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没有很认真在念书，所以我就是我就觉得我没有很认真念，可我可以考到前十名，我觉得我心满意足了，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安逸这个状态。但因为我同学是个很认真的女生，她就是会上课预习，下课复习，回家做习题的那种
类型，乖学生，
然后家里面也对她要求很高，所以她其实是战战兢兢的。可是我们班就有另外一个男生呢，他就有点天才型的，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又幽默又风趣又会运动
又帅，
帅还好，长得还好，
老天是公平的，
长得没有特别帅，但是 OK， 就是也是清秀，
就是有才华
，然后成绩又好，他就是会跟那个女生竞争一二名，你知道吗？就是然后那个女生只要每次考输他。他就是那种比如说我们会发考卷嘛，一颗一颗发，他就一颗一颗说你考几分，然后他只要发现他有一颗考输那个男，他就会回家痛哭，
怎么压力这么大
，对，就压力这么大。然后他就是常常有时候就比如说他这次可能没有考第一名，他就会哭着跟我说他凭什么就是得第一名，为什么不是我
啊，是哇，这哇，那这样怎么安慰啊？
就
啊，你就
没办法捏，因为那时候年纪也害羞，也只能听他说啊，跟大家出去玩啊，这样子。对，但是你看，因为他们两个可能就是，比如说那个女生就很努力，然后也很认真，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可能有时候父母的要求其实也会影响，就是他对他要求很高，所以他就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心态，认为这个第一名应该是我要去得到的。可是当有人来去跟他竞争这个名次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愤恨不平，然后很想要取代对方，
就是不能有输的感觉啦，
不能输。对，但你看像我，因为我就是森森呢，然后我就觉得啊，你们哇，你们好棒哦，
对，
就是我很羡慕你们，可是我好像没有办法做到像你这样，对，所以我会
就是你很知足自己目前的成绩状态，
对，或是我当然会羡慕啊，因为你看第一名上去领奖，哇，那很风光，
是啊，
对，就大家就会觉得哇，你很棒，或你很厉害，这样，我当然会羡慕，可是我会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像他那样，我会想要把复习课本或是写习题的时间拿来去玩
哦，对，
我发现我自己没有办法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啊，那我现在这样子其实就 OK 了，对，
我觉得满意自己也很重要，
对，
对不对？老师刚刚讲这个例子呢，我觉得如果有人说他凭什么，那就表示说可能你要自己做检讨，你自己是不是真的 努力的程度跟人家一样呢，嗯，对不对，嗯，如果你只想坐享其成，嗯，哦，你只是看着人家发光发热，嗯，你就觉得说他凭什么，嗯，我觉得这样讲这个话是很不成熟的。
嗯，我觉得有时候确实我们其实可以试看换位思考，嗯，
是，
对，因为有时候就像刚刚我说的嘛，就是如果我不知道他背后的努力，
对，
我不知道他其实是这么的重视成绩跟这么的勤勤恳恳在念书，嗯，我可能也会嫉妒他，会觉得欸，他为什么可以得第一名，可是因为我知道了，嗯，然后我也设身处地的去想，我有可能做到像他那样吗？嗯，我整个是大摇头。
对啊，对啊，
对，所以我就觉得，欸，设身处地去想，发现我其实没有办法，我就可以比较去调试我自己的心情。嗯，嗯哼
哼哼，对，这个很重要。嗯，而且我觉得，如果你碰到一个，欸，你可以很想要学习的对象，對，我觉得就直接去请教。嗯，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耶。
对，
对不对？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人家为什么可以这么的就是成功啊，或者是他的这个成绩，就是他怎么达到的，我们可以去模仿学习一下，对不对？对啊，以前年纪比较小的时候的确啦，要这样子做是不容易的，因为都是看到人家，对，都是看到人家很好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出社会之后，甚至呢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中年的年龄了嘛，哈，其实身边很多同事呢也都会有这种状况，你知道吗？像我刚也是刚刚听老师讲您的例子，我也想要分享一点点我的部分，就是我有一个算是我的学妹好了，她小我还蛮多期的。那她呢很奇怪，我跟她从来没有共事过，但是呢她却在她服务的单位一直在有点就是在酸我，就是酸葡萄心态。比方说欸，她凭什么怎么样，就像刚刚我们讲的凭什么这三个字，对，然后辗转我听到了，我就会回他说凭我是黄轩，
哇，很有霸气，
是，凭我是黄轩，凭你是某某某，对，就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你怎么讲，你不可能，我们俩不可能摆在天平上面去称，
对，
我们两个的很多东西都不一样，
对啊，
对，他只看到我的目前的状态，然后他就是一直就是那个心态很要不得，而且不止一次哦，我就那时候真的很生气，我觉得我跟你一点也没有冲突，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职务啦，或者是这个升迁的职务都没有冲突，而且我没有跟你共事过，你就是莫名的这种，就是莫名的那种箭，有没有？就是
就射过来，
对，
真的很莫名其妙。
所以我就会，我就会有情绪上来了。对啊，然后我辗转又听到这些，我就会然后后来有一次偶然的时间，我们就是碰到，他也就不理我，欸，他自己就可能内心小剧场就演了一段了吧，可能我跟他有什么过节之类的，我觉得很好笑，可是我觉得我也不需要去跟这种人有太多的搭理他，对，因为我觉得你很奇怪，对不对，对啊，这种人的心态真的不懂，欸，
但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嫉妒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像我刚刚就在我刚刚前面有提一个嫉妒，一个种类是，就是如果今天是比如说我觉得我要拥有的被你夺走嘛，
对，
像我有一个经验是，就是曾经我有一个伴侣就是跟我说他喜欢上别人，
那你
就觉得哇晴天霹雳，然后我就开始很想知道那个人是谁。
你这么冷静吗？
我当然没有那么冷静，但那个是就是当然就是该哭的有哭啊，该吵架有吵架啊，然后该就是骂的，
那个心好痛，
对，非常非常痛，但那个就是很深刻的那种很嫉妒的感觉。然后后来我就会很想要知道，欸，那个女生到底是谁，然后她长什么样子，然后她喜欢什么，她的兴趣是什么，为什么我的伴侣会喜欢她。
老师你知道吗，你刚刚所提到的，你对那个不认识那个人所有的问题，全部都是你自己反映出来的，比较你认为的缺点的部分哦，
缺点有，
我觉得有这种可以有这种可能，
因为我觉得那个会有一种很深刻的感觉，是当我的伴侣好像喜欢别人的时候，我觉得对被背叛的人来说会一种很强烈的否定，
是，
对，所以我们当然一个部分就会开始检讨自己，说是不是我哪里不好，然后就会开始去思考是不是别人哪里好。然后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在我们这个思考的过程中，其实你就会一直在假想你是对方，就因为好想要成为他哦，你就会想要，比如说
你说成为另外一个女生吗？然后把那个男生再抢回来吗？
就是或是去感觉一下，哦，为什么这个男生会喜欢
这样子的？
对，这样子的人。
Okay,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像你刚刚讲的，就是不招人妒是庸才。然后，但我觉得，就有时候就是那个被嫉妒的那个感觉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一种别人很强烈的一种情感上对我们自己的一种渴望，就是他很渴望可能
成为我
。对，其实这个感觉其实也蛮，就是我觉得也蛮特别的，就是对于被嫉妒的人以及嫉妒的人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因为其实你嫉妒其实会有一个恨的感觉嘛，会觉得就是我很生气，我想要去夺回我该有的。可是你不知不觉，其实你很容易变成一个最了解你嫉妒的对象的那个人哦、喔，
嗯哼，
对，所以你会去收集他各种资讯嘛、嗯，等等，所以这个心态其实是很有趣的，
嗯哼嗯哼。好，老师刚刚讲到说，在我们想要拥有东西的情况下，
嗯、
啊，我们就会有心里面就会有些嫉妒的心态产生、
嗯，
对不对？
对啊。
那这样子呢，也不是说对或不对、
嗯，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心理状态、
嗯、
心理反应，
没错。
那如果一旦我们时不时就是心里面蹦出这种念头，我觉得我很嫉妒他，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把自己做一个调整呢？
我再举一个就是我自己的例子，像我也、因为我现在是心理师嘛，然后我大概已经职业3年多，然后其实我有一个。跟我同期一起去考就是心理师的朋友，他其实比我晚考上，但是他在去年的时候开了一间自己的諮商所，当然可能是跟他的同学啊朋友一起合资的，我那时候觉得我感觉到我有点嫉妒，然后
因为你们一开始是一起的，
对，我们一开始是一起的，而且
起跑线
是
一样
的，然后甚至我也会觉得我觉得我的能力也不输他、对，那为什么他有这个机会去做这件事情，或者他可以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开始在思考，那我想要的是什么啊？我想要的是开一间諮商所吗？对，还是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后来我思考一下，我觉得开諮商所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啊，它在我心里面是一个独当一面的一个、
要有这个能力、
能力，一个独当一面的能力。然后因为如果你要开一间自己的心理諮商所，你可能要有钱啊，有人脉啊、然后你要有能力去经营啊，要行销啊等等，我就觉得哇，就是如果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我应该可以独当一面。然后就想到啊，原来我会觉得可能也许在我这个年纪，其实我会希望我可以独当一面，然后或许我希望我可以赚取更多的金钱、可能让我的家人可以有更好的生活啊、等等，
是，
对，或是可能我也想要被我的同侪肯定啊、等等。当我意识到原来其实我真正的需求是藏在这个后面，其实是我想要我的能力被看见，我想要我的能力被肯定，或者我希望我有这些能力可以去胜任这样的一个开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比较能够去理解啊。但是如果以我自己的标准，我要去做这件事情，假设今天开业是我的一个目标，我觉得现在的我还没有准备好、我觉得我对我自己可能要求比较高，
是，
就是我觉得如果我要走到这个地步，我需要可能也许我自认为我觉得我至少要职业5-6年以上，我有一个很多的一个諮商经验的累积之后，我觉得我可以胜任多数来谈者的一些困扰之后，我觉得我才有能力或是去这样去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当我思考再重新思考我自己，我觉得我的到底我需要的是什么，以及我觉得我要做到这件事情我的规划是什么，我的愿景在哪里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嫉妒的心情就会比较消失，它就会变成是一种我觉得他现在做这样的决定，那也很好，我也很祝福他。
所以你是靠自己，去 去想去反省去、欸、不是说反省，就是去觉察自己的状况、嗯、对不对？
对，但当然前面如果有一些想要抱怨的还是可以抱怨，还是可以跟朋友说哎、欸，为什么是他、啊、他怎么办到的，就是、啊、他凭什么、嗯、就当然我觉得我们还是忍不住会有一些像这样的抱怨，但我觉得在、嗯、如果我们只是停在抱怨会有一点点可惜。
嗯哼哼哼，
对，因为我觉得嫉妒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让我们去看见自己需求的一种情绪，
真的哈、哦，所以不要去压它、嗯、对不对？
对，我觉得不要去压它，可是我觉得现在的我觉得很多社会文化也没有那么允许我们那么赤裸裸的展现我们的嫉妒、欸、
哦、
嗯、所以我觉得可能可以找比如说你觉得可以安心分享啊、嗯、或是安心讨论的对象，可能你选你的好姐妹或你的伴侣等等，
对，
跟他们聊，就是但聊着聊着我觉得也还是要回过头来去看自己其实真正想要的跟我渴望的那个到底是什么。
嗯，这个人很重要、
嗯、
对不对、
嗯、这个很重要。
嗯 OK 嗯，今天邀请到諮商心理师严静老师到节目中要来跟大家谈嫉妒这个话题。
嗯
哦，我们刚刚呢上个阶段聊到说哈，如果你一旦心里面有产生这些，你觉得我觉得这个有嫉妒这个心态是很不舒服的、
嗯嗯、
但是呢我觉得也没有关系，不用去压抑自己的这个情绪、
嗯、
就找个你信任的人、
嗯、
然后把你的状态讲出来，我觉得讲出来很好。就像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嗯、我跟老师说哎、欸，我把我的状态讲出来，就说我很棒这样子、
嗯、真的很棒啊，因为要能承认自己嫉妒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是吗、嗯、其实这个需要练习，
要练习。
嗯，一般人不大会去说把自己的嫉妒人家的状态讲出来，对不对？
嗯嗯
嗯，
因为像嫉妒这个情绪，其实我们如果再把它仔细一点拆解，
嗯，
它其实是害怕跟难过跟生气这三个情绪组成的。你想想看、哦、如果今天我们光只是感到害怕，
嗯，
光只是难过或光只是生气，其实那个情绪就已经很强烈了，
是，
我们就已经很难招架了、
嗯、哼，
更何况是这三个情绪同时一起来，我们真的会招架不住，
是，
对，所以我觉得不用去很压抑或说觉得啊嫉妒很不应该，我这样子很糟，我不可以这样、
嗯、
我觉得是找一个可以有一个安心的去让你去抒发这个情绪的一个管道或是一个对象、
嗯嗯、
然后等到你的情绪比较稳定之后，其实你就可以开始去做我们刚刚提到那些反思，
就是整理自己的一个状态，你可以去，因为你就把自己关起来，你就问你自己、
嗯、
你为什么会这样、
嗯、
我觉得这个练习是很有必要的耶，
真的很有必要。因为我觉得很多你有时候我们会很习惯向外寻求，会想要找很多在别人身上找到答案，可是其实回过头来真正的答案其实都还是在我们自己身上。
真的耶、嗯、真的真的、嗯、好，那另外呢如果发现哎、欸、小朋友有这个出现嫉妒的这种现象的话，
嗯
我们就是当家长的可以怎么样来协助他们梳理他这个情绪呢？
嗯嗯，我觉得如果是小朋友的话，我们可能可以看一下他的年纪大概是多少。比如说像如果是7岁以下的小孩，其实他们会有嫉妒这样的反应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因为我们其实你应该可以观察到，就是那时候有些小朋友他们你会觉得，哎、欸，他怎么会这么的异想天开？比如说像我男朋友的侄子，他现在大概就是幼稚园中班左右，他常常会觉得自己就是无所不能，就是他觉得
他是超人，
对，他觉得他一定可以做得很好，他一定可以做到很棒他一定都可以考100分这样子但是其实他当然他可能不一定能够做到，可是他就会想象自己做得到、嗯、所以其实在这个年纪的孩子他们都会有一种就是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的想象、
啊、
对，那当然有时候这个想象不一定是在自己身上，有时候可能是在家长身上，比如说像我小时候就会觉得我妈妈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妈妈、
啊、
就是可能长得漂亮啊，然后又很会画画、
啊、
我妈妈的画是全世界最棒的等等、
啊、
那当然可能我们上了小学之后我们会开始认识其他同学啊，或是有时候家长会看到其他同学的父母嘛、
嗯、
就知道哦原来我的妈妈或可能不一定是最厉害或最棒的、
嗯、哼，
对，可是我觉得在我们还小的时候我们都想要相信我们的父母是世界上最棒的，或者我们自己也是最棒的，所以当这样的一个信念被挑战的时候，
嗯，
可能就会开始觉得很不舒服，或甚至
被挑战，
对，被挑战，比如说、嗯， 像 我也是举一个我小时候的例子，就是以前因为我是独生女，所以我们家就只有我一个小孩嘛。那想当然了，虽然我觉得我爸妈不是特别宠溺小孩的那一种父母，可是我还是会觉得我可以得到他们所有的关注嘛。
是，
对。但是后来就是我妈妈有几个妹妹，然后他们也纷纷生了小孩之后，他们就常常会回娘家，
对，
然后就会把就是小孩一起带来嘛。然后就我一个阿姨，她就是生了一个儿子，就我一个小表弟。那有一次我就看到我小表弟在跟我爸玩，然后我就有点诧异，因为我爸平常是一个比较文静书生型，他就是比较多的时候是静静的在看自己的书。但他那天跟我表弟就是玩得非常开心，然后我就发现哎，
怎么跟我没有玩成那么开心，
对，为什么跟我不是这样然后我就觉得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哦，
你被拿走什么东西了，
是
不
是？那
是
我第一次觉得到感觉到嫉妒这个情绪。我觉得我爸爸对我的关注
分散了，
对，或者我爸爸对我的爱被分散了。那当然那时候我也会觉得，那是不是因为他是男生我是女生所以才这样。
我刚刚也是这样想。
对，所以就会有很多的很不舒服的感觉。对，那我觉得在就那个时候就是我的那个信念被挑战，就我觉得我是我爸爸最疼爱的的小孩，这个信念被挑战，然后就觉得非常的嫉妒。
那你有对你表弟怎么样吗？
有，我回去有偷捏他跟偷踹他。
真的哦？
对，但是我表弟那时候年纪也有那时候我想想我大概是幼稚园可能要小学的年纪吧，我表弟可能也大概三岁四岁，他力气很大，所以他也踹回来，我就说哦好痛哦所以他也是有反击的。对，但真的你看就会有那个攻击的冲动。
是，
对，我就趁大人不注意就偷捏他。
是，
对啊。
真的耶，老师这样讲到，我现在小朋友也在幼儿园的阶段，我慢慢也发现说哎，好像小朋友这个时候跟同侪之间的互动，也会有一些嫉妒的情况产生。
他们觉得我比较强，我比较厉害。
对，比方说，有一次我称赞，有一个小学的姐姐，她画画很漂亮。我送小朋友去，我带小朋友去一家那个送洗衣服的店，然后那个店的那个老板娘呢，她就把她女儿的画画放在墙上。她女儿已经国中了，国中要高中了，所以跟幼稚园很大的落差，对不对？差距很大。那我就说哇，我就叫我女儿看，我说你看姐姐画的好厉害哦，她的脸马上垮下来。马上垮下来，然后快要哭了。
哇！
然后我就想说怎么搞的？我就后来我们离开之后，我就问他，他就跟我说，我都没有厉害，我画画都不厉害，姐姐比较厉害。我就说，
你看他多想要得到你全部的夸奖跟全部的爱。
是
欸，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点惊吓到，说哇塞，这个现在才幼稚园的小朋友，你就开始有这种比较。而且我觉得这种称赞他现在还不能够去接受，我觉得好像也不大好齁。
但其实这是这个年纪会特有的一个状态。
真的吗？很正常吗？
很正常，因为他们可能如果在年纪再小一点的时候，可能接触到的同侪还没有那么多。或是因为你知道，就是要能够比较，首先要能够先去分辨我跟别人嘛。对，那小朋友其实他的自我的意识在很小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出来的，就大概在三四岁那个阶段开始会有我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出来。所以当他看到就是在幼稚园这个阶段，他就会开始意识到，哦，有好多的别人哦，然后怎么有那么多的别人好像比我更厉害，比我更优秀，比我更高，或比我更会吃饭，
对
之类的，他们就会开始有很多的，哦，原来我不是最棒最厉害的这样子的心情。
那如果真的碰到这种状况，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家长啊？怎么样安抚孩子？就是其实你也很棒啊，你在幼稚园的阶段，然后人家姐姐已经是国中高中了。对，
我觉得其实主要是让孩子可能觉得安心吧，就是因为像他就会觉得，哦，我没有那么厉害，是不是可能妈妈就
不爱我了，
没有那么喜欢我、哦、或是我的爱是会变得比较少，所以我觉得其实那家长这时候的回应还蛮重要，真的是可以肯定他，鼓励他说、欸、如果你也想跟姐姐一样厉害、嗯、或者你也想要学画画，我们可以试试看啊，但即便你可能不会画画，或是你可能画的没有姐姐好，妈妈也还是一样爱你啊、嗯、哼哼哼哼，所以可能可以让他，我觉得这个要很反复
哦，就是一直重复，一直讲，一直讲。
对，因为他在这个阶段其实就是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们真的要有耐心，因为他等到他再大一点之后，其实更多的同侪跟他相处之后，他就会慢慢的去意识到，哦，因为我跟别人可能会不一样，嗯，然后可能别人也许这个比较厉害，可是也许我也有比较厉害的地方。
是，我觉得要接受别人，真的。因为我应该是说要接受不一样的、嗯、的一个状态，
对，
不是只是一昧的去羡慕人家，一昧的去嫉妒人家，我觉得也要接受，也要觉得自己也是很好的一个状态、嗯、对不对？
然后其实我觉得家长也要蛮留意的、嗯、因为我觉得真的华人文化还蛮爱比较的，
真的耶，
真的，因为像我们从小也是被比到大，就是跟哪个邻居比、嗯、然后跟谁谁谁比，跟谁谁谁嗯，然后你看你那个谁谁谁比你漂亮，或比你功课比你好，我就觉得很想深呼吸一口气，
是，
对，但所以我觉得家长真的也要很留意，是，就是我们还是要能够欣赏孩子的特点，那如果看到、欸、其实好像有其他人不错的地方、嗯、我们当然也可以鼓励孩子说、欸、我觉得我也很欣赏那个谁谁谁不错的地方、嗯嗯、可是不是要硬要说哦，你一定要比他好，或是你要去跟他竞争，因为我觉得像这样子的竞争，我觉得很多时候对孩子来说，我觉得砥砺很少、欸、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感觉到自己的不够好，或是自己的没有价值、嗯、对、嗯、就觉得、欸、好像我总是比不过别人、嗯、我在你心中总是比别人差、嗯、好像别人才是那个你最好的孩子，
嗯，你期望的孩子，
你期望的孩子、嗯、对、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自觉的、嗯、就是有时候我们也可能也没有真的要像这样去伤害孩子、嗯、可是真的会不自觉的就用这样的话去对待孩子，
是哦、嗯、应该是说我们因为从原生家庭这样子爸爸妈妈的教育讲话、嗯、学习来的，可能就是刚刚老师讲的，我们不自觉就会把这个话给很自然的讲出来了， 对不对？所以真的小朋友吼都是学习爸爸妈妈的一举一动、嗯、一字一句、嗯、所以跟小朋友讲话真的要小心、嗯、要有智慧，
真的要很小心，他们
对，
他们有时候
他们会断章取义，
对，而且 有时候就是他会学一个你完全没有想到他、或者你完全没有意识到你讲出曾经讲过的话，
对，而且他学起来了，
他就学起来，他就记得了。 嗯，是，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这个嫉妒的这个主题哦，我觉得 这个主题很广，嗯，哦，那其实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有谈到说嫉妒跟羡慕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嗯，老师，我们节目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再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两个的差别好不好？哎、嗯、呀，怎么样才是比较正确，比较不能说正确，比较成熟的心态呢、嗯？如果面对这种我们现在这种嫉妒的这个情绪的话。嗯，
像刚刚有提到，其实我觉得嫉妒跟羡慕，当然它的差距是在、嗯、我觉得是距离啦，就是对，就是我可能我跟这个人，比如说我们生活我们公生活领域的距离啊、嗯、或者我们比如说年岁的距离啊等等、嗯、但如果说要让自己可以调整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心态的话，我觉得其实也是去试着欣赏自己，
对， 對，欣赏自己， 对，
對，比如说像刚刚我举的那个例子，就是我羡慕可能我的、嗯、跟我一起念研究所的朋友去开了一个諮商所嘛、嗯、哼哼哼哼哼，我就会开始去思考说，哎、欸，那我自己现在在做什么？比如说，可能我很清楚说，我现在做的工作其实是我想要的工作，嗯、然后我也很欣赏，比如说，可能如果我对于要一个开业，我有一个比较严谨的态度，
嗯，是，
对，我就开始去思考，哎、欸，那什么才是我？
对，
就是把眼光从，因为我觉得嫉妒就是你眼睛一直盯着别人，其实羡慕也是，
而且把你自己的优点给抹掉了、嗯、
对，就忘记了，所以我觉得要怎么样去比较 好的调试是把那个眼光回来看向自己，因为我有哪一些优点，或我有哪一些长处，或如果说今天他做这件事情真的是我很想达，很想也很想做，可是又暂时还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
是
那我可能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一步一步的靠近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我觉得是真的是回到自己身上去看见自己，然后很温柔的去理解自己，然后欣赏自己。那并且我觉得有点像是，也是像是一个教练一样，就是但不是那种拿鞭子鞭笞的教练，而是一个可能很温柔在旁边会不断提醒说，那如果说我当我又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我可以先照顾一下我自己，
是，
然后我也可以再思考，那如果把这样的一个不舒服化为一种动力，我能够做些什么。
是是，而且我相信呢，刚刚老师讲这些自己对自己做的练习，你会心情会轻松许多，
会轻松许多。而且如果你能够对自己这样子很温柔，你也可以对你身边的人，特别是你的孩子，
是的，
你也可以用一样的态度去对待他。
真的真的好棒。好，那如果听众朋友对于我们今天的谈嫉妒的这个话题有任何的想法的话，都非常欢迎您写信过来。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了，谢谢严静老师。
谢谢。